但是 盯着犯罪就一定会带来战争，啊，一定会带来战争。所以当大家以为世界越来越好的时候，当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战争的事情越来越少的时候，突然就出现了一个伊斯兰国。它的出现，它就带来一件事情，它常常在那里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夺命的恐怖撒向世界全国和世界各地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它到处都发动那些恐怖的战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，他早已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。啊，在马太福音那里，他就告诉我们，他说：“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”所以这些打仗的事情，对我们来说一点不稀奇，对我们来说不需要觉得大惊小怪，反而我们知道说，哎，这些打仗的事情越来越近了。当我们的主在那里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是在讲到末世的时代，末后的后期，最后的那一段时间。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在那里发生，就要知道我们的主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了。那么这些事情的发生，我们的主来的越来越近了，这些事情连在一起，对我们来说有一件要紧的事情，就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，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提醒，这是我们要知道。今天的人所注重的就是自己的事情，我的健康，我的心情。今天的人对生命是看得很重，当然对生命看得很重是好，是好。但是我们如果太注重了，就会发现我们的心情就钻到那个里面去，出不来了。当我觉得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健康食品，我们需要健康食品。有一点不舒服了，赶紧要吃药。这个世界这么美好，我怎么可以不享受呢？我一定要享受，我也不能离开，我也不能离开。恐怖主义、恐怖袭击，它之所以可以使人觉得恐怖，是因为当人觉得生命这么宝贵的时候，他要来夺走人的生命。是因为恐怖主义，他在那里，他所做的是违背了人的伦理道德。这个道德就是神放在我们心中的那种伦理的道德，它不是人的良心。这良心也是神放在我们心中的，也是神放在我们心中的，但是他却完全的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叫人的良心，他使用一切恐怖的手段，他不在乎人生命的尊严，他不尊重生命。他要做的一件事情，他就是要杀人，就是要杀人。但生命是神创造的，他并没有这个权利。恐怖主义，他之所以恐怖，他根本就无所谓什么叫神，对他来说，他就是神。但事实上，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他就是神，以至于恐怖主义那些恐怖分子，他就在人没有准备的状况之下，他悄悄地来到人的身边，他用你所不知道的方法，你所不知道的手段。我们通过这个新闻，我们通过电视，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的手段真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够想出来。他们用各种方法来夺走你的生命，砍头、集体枪杀，甚至用坦克压死人等等，各种各样他们可以想出来的方法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不管你是谁，你是土豪，你是明星，你再怎么有名的人，你是高官，甚至你是总统，当你的生命被夺走的时候，你就什么也不是了。当你的生命被夺走的时候，你再高的官，你再多的财产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当你的生命被夺走， 你所欠的债，那些债主还会来找你的家人来要。但是你辛辛苦苦所争取的一切，从此以后就和你没有关系了。你所看为美好的这个世界，从此以后你就没有享受了。你所舍不得放下的一切，通通都不是你的。所以这就是恐怖主义，恐怖分子给人带来的那一种恐惧。世人在这种状况之下，他们能够感受到的唯一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觉得好像不知道如何去面对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发生。恐怖主义之所以好像能够这样做到，他们好像常常是很容易就可以做到，很容易就可以得手，是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在暗处。当他们在暗处的时候，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在有什么准备工作？什么时候动手？在哪里动手？他们都不告诉你，不告诉我。他们准备的时候，人们都是看不见摸不着。所以一般的情况下，我们就是不知道，我们好像什么也没发生，好像什么也没问题。但等到我们看见的时候，就已经来不及了，就已经来不及了。等到我们看见的时候，就是那夺命的已经在我们身边了。所以这也是叫我们感到恐惧的另外一个原因。并且因为我们常常的处在一个和平的状态之下，我们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之中，就是我们在这样环境中，我们对危险缺乏了那一种一种意识，就是警觉的意识。我们缺乏了那种警觉的意识，以至于我们就贪图眼前的享受。我们只管你要我们的娱乐，要我们的享受，我们要看球赛，我们要看电影等等之类的。这一次的恐怖袭击，它所瞄准的那些地方就是剧场、球场，人们集中在那里，在娱乐的时候，在那里欢喜快乐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突然出现。虽然说法国的情报机关，他们接到那些情报，事后他就说出来，他说当时他们接到那些情报，但是一方面因为他们不够警觉，他们不够重视，另外一方面。他们自己说啊，对这样的事情，其实我们也是无能为力。那不管他是推卸责任也好，他真的是无能为力也好，总而言之，当这些事情一发生，许多无辜的生命就此丧失了。那么，面对这些恐怖袭击，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面对它？他们是不是真的就好像没有办法了，就只有等死吗？所以在这一次法国的恐怖袭击以后，美国用美国人他们制作了一个视频，在这个视频里面，他就告诉人们，他说当你遇到恐怖袭击的时候，你要做三件事情。第一就是要逃，要逃走，因为危险在你身边，所以无论什么样的情况，你只要是能够逃，你就尽量的逃，你要逃离这些恐怖分子，你要逃。当你逃走的时候，你千万记住，你不要留恋任何的东西，你的钱财、你的钱包、你的电脑、你的任何的东西，你都不要留恋它，你要离它远远的，先把你的生命保住再说，因为所有这一切的东西都不会比你的生命更重要。第二，要躲，在你逃无可逃的情况下，你要想办法躲起来。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找一个人不容易找到的地方，找一个恐怖分子不容易发现你的地方，你要躲起来，为了保障你自己的安全。你躲在哪里？不但是要让他看不见你，你还要你很比较容易的能够给自己一个出路，能够要出去。那么第三呢， 第三就是，当有营救人员来到你的面前，当他们出现在你的附近或者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要遵从他们的吩咐，你要尽量的配合他们，还要按照营救人员给你的那些指示。就说这是在危险临到的时候可以采取的一些行动，是，也许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可能有一个被拯救的一个途径。这是让我们人面对这些发生的危险、发生的恐惧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想出来的一些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次的恐惧袭击发生的是在法国，对我们来说，今天的我们仍然是平平安安坐在这里，我们仍然在享受这个和平。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有这个平安，但是我们却不要以为我们是可以一直的这样平平安安的坐在这里，我们是一直可以这样的来享受这样的生活。因为今天的恐怖分子，他可以通过各样的途径，他很容易的就渗透到全世界各地去了。他不但是人可以渗透进来，他甚至于他进来的时候，他把武器也一起带进来。这次当他们在那里检查的时候，就发现他们那些人进来的时候带着集装箱的武器，是整箱整箱的带进来，以至于他们要那些武器是太多了，因为他们自己带进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澳洲也不是世外桃源，澳洲照样是在恐怖袭击的阴影之下，澳洲照样是在恐怖分子的威胁之下。不但是现在他们有威胁，在过去都已经曾经发生过，在悉尼就发生过警察围捕恐怖分子在那。所以神有谁敢说今天我们的墨尔本是一个例外呢？我们谁敢说我们就不会遇到这些事情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墨尔本，我们怎么办？或者说马上就要过节了，圣诞节马上来到，我们出去旅游，我出去的时候我想的是出去游玩，但是我到了一个地方却发现我正好进到恐怖袭击的中心，那个时候我怎么办？或者说有一天，突然的，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，耶稣突然就来了。耶稣来到在这个地上，他要来行审判，那个时候我怎么办？所以面对那些恐怖分子，如果我当时正处在那里的时候，我正在那个恐怖袭击发生的地方，我逃可逃，我避不可避，我的命就没了，我就死了。或者说耶稣来到这个地上来审判，我也必须面对我的主了。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，这只要一个情况发生，我就必须，我毫无选择的要面对我们的主耶稣。当我面对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，我再想一想，我现在就可以思考一下，按照我现在的情况，按照我现在的光景，我怎么向主来交战？我们不妨现在就可以想想，就是我现在的光景，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，我怎么办？我们感谢神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终于脱离了这地上的战袍。这是道理，圣经这样告诉我们。 温泉旅游号的雨季的时候，那我是在那里欢喜快乐呢，还是爱哭泣呢，还是懊悔不已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离开我们很遥远，不要以为恐怖袭击啊！虽然现在是这么说，不管怎么样，现在还是很安全嘛，还是很平安嘛。就是发生了，也不一定就是会轮到我，不一定会临到我的头上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这样想，你大错特错。我可以明明的告诉你，有一场属灵征战，它不是一次性的，它是天天的在那里，它在向着我们，在向着基督徒来发动这些恐怖袭击。那是一场看不见摸不着的，让事实上你我每个人都处在这样的恐怖袭击之中。我们的属灵生命一直在仇敌的攻击之下，正因为看不见摸不着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无所谓。正因为看不见摸不着，事实上它更具有危险性，那是天空属灵气的仇敌，是看不见的仇敌，他在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来对我们发动这些进攻。我相信很多基督徒我们都可以理解，仇敌撒旦他最喜欢使用的，他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？财、色、名、利，是不是？名利财色是他最喜欢用的。钱财本来是中心，但是贪财却是忘了这个。一个人如果贪财，他就贪得无厌。性本来是美好，是神所创造，但是色却使人沉迷不，使人沉迷在里面不能拿出来，而名使人高傲自大。一个出了名的人，他一定是在那里头抬高高的，因为我的名气比你小，所以他看人的时候，他是用下巴来看人的。而利呢，为了利也，可以使用一切的手段，为了利也，可以使劲狡猾诡诈。损害人到一定地步，杀人不见血都没问题，这些东西都使人会掉进了万劫不复之难和漩涡之中。而对于这些武器和这些攻击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还是比较容易理解，我们能比较能够明白，因为这些事情基本的道理我们都可以知道一些，但是还有那些更加隐蔽的，那些更加隐蔽的、更加深藏不露的，却是许多的人世人看不清，基督徒也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看不清，是因为他太隐蔽，不但是隐蔽，并且他是讨人喜欢，他是按照你所喜爱的投其所好。你喜欢这个，他就告诉你，哎，我给你这个。你喜欢那个，他就给你那一个。所以，既然是你喜欢的，所以当然是欣然接受吧。我记得前段时间曾经跟大家讲过，新纪元运动，它称为一个运动，但事实上，它和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运动是大不一样的，是大不一样的。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章程规则形式，他没有领导人，所以这么一个运动他却没有这些，也因为这样他的隐蔽性就非常的好，非常的隐蔽，叫你看不清，但是他却渗透到各个领域，他牵涉到每个人。当你遇到一些问题，无论你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他不可以告诉你， 专家可以帮助你。现在的人都很看重生命诚可贵嘛，对吧？生命很重要。现在的人都说我们要活得潇洒，活得自在，所以心理压力都很大。所以如果你心理压力大，没问题，找心理学专家，心理专家一定可以帮助你的。你身体不好，身体不好不要紧，来，我们一起去练瑜伽。瑜伽可以使你身体强壮，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事情。实际上就是用各样的欺骗、各样的诡计来引导人偏行歧路。他所给你的，甚至于你是基督徒，是不是？没问题。他在给你讲这些道理的同时，还要给你加上一些圣经的话语，以显出他是属灵的。人一听，基督徒一听，不错呀，这是从神来的，因为有圣经的话语嘛，就信以为真。但是他告诉你的一件事情，总而言之，归根结底，他是要你，你要相信自己，你要有自信。一定要有自信心的，所以许多事情你要知道，你要依靠自己的，你不能依靠别人，别人是不可相信的，你要依靠自己。所以你一定要有足够的，你要有坚强的自信心，你要相信我一定能够做到。只要你相信，只要相信，你坚定的相信，你一定能够做到，你就一定能够做到。 有一点是没法改变的，就是两个人的出身、两个人的家庭、两个人的背景、两个人所受的教育、他周围的环境、他的朋友，所有的一切通通都不一样了，造成两个人的性格脾气是完全是不一样的，在这两个人中间有许多许多许多的不好，你是没有办法改变。但是神为什么把这样的两个人要放在一起呢？正因为是不同才可以互相弥补，如果两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还要什么弥补？那是流水线产品，那不需要弥补，两个人都一样。正因为不同才可以互相弥补，在正因为不同才可以互相帮助，所以这些不同是神创造的时候放在我们里边，是神的美意。我们本来放在一起是要互相配搭的，我们是互相补充的，我们是要彼此相爱的。所以两个人在那里对一件事情有不一样的看法，本来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不同的看法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我们把它理解得更加完美，但是仇敌却利用这些不同来作为他攻击的武器了。他的攻击就是他在暗中在鼓励，他鼓励其中的一个，你是对的，你明明是对的，他还在那里不认错，真是太不像话。于是我的心就被鼓动起来，然后我就在那里生气，是啊，明明是错的还不认错，我分明是对的你还不听我。仇敌就在那里是鼓动我们的心，所以我的口气就升上来，然后仇敌就到另外一个那里去，他去做同样的工作，他去做同样的鼓动，把那一个的口气也翘起来了。当两个人的口气不起来以后，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看太多太多了，我都不需要说，你们都知道。在吵闹打离婚，最终结果就是离婚，这就是仇敌所做的在属灵上面的那些攻击，那些报复袭击，这就是仇敌在财产家庭中所做的一件事情。因为他看不见摸不着，所以我们还觉得很有道理，我们还觉得我们没有错。许多时候到我们事情过了以后回头再看，这个是干什么呢？犯得着吗？为这么一件小事情，不就是挤牙膏的方法不一样吗？可以闹到翻天覆地。有一对新婚的夫妇，他们彼此相爱，他们结婚了，第二天吵着要离婚，因为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们挤牙膏的方法不一样，所以就吵到一个结果他们要离婚。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我们就发现仇敌在人的心里边挑动人的心，我们不懂，我们不明白属灵征战的时候，我们就以为他的脾气就是不好。真的是他的脾气吗？当我在这样指责他的时候，我的脾气很好吗？就进来，这是仇敌要做的一件事情。当一个家庭被拆散以后，我们在人的面前就失去了见证，我们在人的面前也失去了见证，对着教会的攻击就是在教会中不断分裂。他在教会中经常挑起有不同的意见、不同的看法，然后每个人都要坚持自己的那一套，一直教会就死分裂。还有一条方法，就是仇敌他对着牧者、他对着传道、对着牧师、对着教会的带领，他来攻击，拆散他们的家庭。就这样，一个信徒的家庭被拆散了，是一个家庭；一个牧师的家庭被拆散了，影响的是一个教会。 影响也许是更多的教会，因为这个影响就要看这个牧师他有多大影响。在这样的事情上，我们也已经看到很多很多，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些事情发生受伤害的就不单单牧师一个家庭，这是一场看不见的征战，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恐怖袭击。因为看不见，所以就很容易的就使我们缺乏一个警觉的心。因为我们缺乏警觉的心，所以我们就常常是被动挨打。我们常常就是在这其中失败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升天之前，他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。约翰福音十七章，整整这一章都是耶稣的祷告。而在这个祷告中，所有的队友归根结底，他只为一件事情祷告，就是为合一祷告。他为信徒的合一祷告，他为教会的合一祷告，他为那些使徒的合一祷告，他为那些听了那些使徒的话而相信的人来祷告。所有祷告的内容都只有一个，就是要合一。所以这些事情的发生，对我们来说，如果一旦发生在我的身边，在我的心中有一种很伤痛的感觉，很痛苦的感觉，好像也是一种恐怖的袭击，是非常非常痛苦。那么面对这些恐怖袭击，我们有什么办法去面对它？我们可以有什么办法可以采取自救？这是一个属灵的恐怖袭击，所以就在我们人的时候，我们似乎好像不能做什么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，我们警醒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努力学习神的话语，明白神的真道，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分辨的心，我们有一个分辨的能力。如果我们要知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，我们最起码的我们要有一些分辨的能力，同时我们需要主动起来，起来采取一些自救的方法。我们的自救方法是什么？第一个方法就是逃。还记得那美国人所做的那个视频，他那个里边第一个是逃，今天我们第一个也是要逃。为什么要逃？因为我们的主在主道文里面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因为有许多的试探要来到我们身边，而有许多的试探是我们胜不过的试探。当我们遇到这些胜不过的试探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很难去面对，因为我们胜不过。那既然胜不过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我们就要离开它。所以主就教导我们说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但是试探却常常会追着我来，试探常常会跟着我走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就需要逃，我要逃离这些试探。当我们想到要逃离这些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有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就需要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来带领我们。比如说我们出去买东西，当我们买东西，我们付了钱，我们收到那个找回来的零头，我们发现少了，我们会和那个售货的人跟他说话，哎，我的钱少了。当他给你的钱是多的时候，他找给你的零钱他多了，你怎么办？我们常常碰到这个事情，我就好多次碰到这个事情，他找给你的钱多了，你怎么办？有一次他给我的钱，我就拿在手里，我也没有看，其实也不是没有被我看到，但是我拿着就出门了。等到出门以后，我手里一捏，本来是一张的钱变成几张， 正常啊，我没有偷没有抢啊，他自己给我的，他搞错了吧？他为什么不小心？我们有很多理由，但是这些都是试探。就试探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有没有一个清洁的心？为什么要谈人家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有神的生命来帮助我们，因为有很多试探是我们胜不过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往试探里面钻进去。如果试探追着我来，那我就要离开他，逃得远远的，尽量叫我不要去遇见的试探。当我遇见试探来到的时候，我要小心，要注意的就是，我不要去在乎那些包啊、钱啊、汽车啊、人间享受啊，这些都是跟追着来的试探。我们的名誉、地位啊，哇，这些都是心里喜欢的、高兴的东西。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全都要抛弃掉，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全都要放下来，我们要赶紧要逃得远远的。因为要想知道一件事情，当恐怖袭击来到的时候，没有一样东西会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，不会，永远不会，我们的生命永远比这些东西更重要。所以第二条也就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要躲，我们要躲起来。我说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我们站立得住，我们为什么要躲呢？不错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仇敌是大有能力的。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得住，是靠着神才能够站立得住。如果靠我们自己，我们什么也不是。所以，我们躲，我们是躲在神的翅膀荫庇底下。我们是要躲到神的里面去，要躲到基督里面去。我们躲不是我们害怕，我们躲是因为我们要依靠神。因为主耶稣他告诉我们，他前面告诉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但是他知道试探常常追着我们来，试探常常坐在我们身边，所以他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那些凶恶是我们对付不了，那些凶恶是我们胜不过的，所以他叫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我们逃不掉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躲在神的荫庇底下，求神来拯救我们，求神来看顾保守我们，他就必然的他会看顾保守我们每一步。他可以使我们安然居住，他可以使我们站立得住，因为我们在他的荫庇底下。第三，我们就要拿起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。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说，神已经把全副的军装都赐给我们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我们不是拿着那一套军装在那里倒一倒说我有了，我们是要把那个军装是穿在我们的身上。军装是拿来穿的，不是拿来抖抖看看的。我们就把军装穿在身上，才能够对我们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。我们穿了一件，就是在穿的那一件那个部位，我们可以得到保护。如果其余都不穿，其余的我们照样要受攻击。我们身上穿的再好，我们没有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我们的头照样会砍下来。我们的头盔戴的再薄，我们的身上没有穿上那个护心镜，我们的胸口照样被毒箭射中。所以军装是要让我们穿起来的，不是让我们看的。我们只有把它穿起来，才可以对我们整个人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。我们只有把军装穿起来，才能够抵挡仇敌的攻击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话，他告诉我们的 看过就算了，而是要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而在这个同时，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顺服神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顺服在神面前的时候，仇敌就离开我们逃跑了，撒旦就离开我们逃跑。
从我们的心里来说，我们并不怕遇到这个。
以求你更多的理解明白你，那我们可以靠着你，靠着你胜过仇敌，靠着你我们就不用去怕这些恐怖信息，因为你是得胜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主帮助我们。